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欢迎大家来到老钟的频道。今天我们将继续上次节目的话题，来聊一聊全球性的能源危机。那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也聊到了通胀和全球性能源危机的一个关联性啊。那到底是能源危机导致了通胀，还是通胀导致了能源危机呢？这一轮的能源价格上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复苏拉动能源消费。根据 WTO 9月最新一期的贸易统计及展望报告，2021年的上半年，全球经济活动进一步复苏，商品贸易超过疫情爆发前的峰值。2021年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额增长了 15%， 其中亚洲增长 28%。 2021年上半年，美国、韩国贸易增速分别为 24%、 25.1%。 2021年的前五个月，欧盟、日本贸易增速分别为 22.4% 和 14.7%。 但是这轮经济复苏实际上是弱复苏，就业率并没有同步上涨的弱复苏。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弱复苏却引发了强劲的需求呢？在美国，就业行情偏弱，不少人没能重返就业，收入并没有增加，如何扩张消费呢？重要原因是美国大幅度的货币扩张和财政扩张，给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并非建立在真实的储蓄之上。去年三月疫情后，美联储宣布了无限量化宽松的政策，此后其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张，更是在今年六月实现翻倍，突破了8万亿美元的规模。美联储放宽了对通胀的容忍度，将就业率目标置在通胀率之前，只追求长期的通胀率控制。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供应增加之后，市场的整体价格并不会同步上涨。经济学家坎蒂隆在其唯一的著作《商业性质概论》中指出，货币增量并不会同一时间反映在所有的价格上，货币增量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的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货币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注入的方式、渠道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在美国，大量的美元最先是通过购债的方式注入到美国的金融市场，债务、股票和期货市场流动性大增。随着全球经济的不均衡复苏，华尔街抓住机会做多大宗，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大宗期货市场。大宗期货市场价格持续大涨，进而传递到原材料、能源和工业品市场。这导致美国的 PPI 持续走高。今年8月，美国 PPI 同比增长了 8.3%， 超预期 8.2% 与前值的 7.8%， 创11年来新高。接着，工业品价格上涨传递到下游的消费市场，最终推高了消费品的价格指数，引发了通胀。价格能否顺利地传递到终端市场，取决于家庭的购买力。在弱就业的环境下，美国依然有着较强劲的购买力，这是为什么呢？这与拜登的1.9万亿美元纾困法案直接相关。美联储以购债的方式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美国联邦政府在债务市场上融资，如此大规模的货币流入到了联邦财政部，而财政部将接近10000亿的货币以红包的方式发到了美国家庭。这10000亿的美元不少注入了美国消费品市场，构成了终端的通胀。在美国消费市场上，货币也是不均衡的，服务业继续萧条，而电子、汽车、餐饮等需求旺盛。这种不均衡的需求导致加剧的能源需求扩张，进一步推高了能源的价格。这就是美国通胀的逻辑。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认为，国内货币政策制定者对此次通胀风险不够重视。他警告称，与我的职业生涯之中的美国通胀失控之时相比，我们现在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所以，通胀不是成本现象，不是能源价格上涨所导致，而是货币扩张的结果。 大意放水货币注入市场，刺激了能源金融投资需求、能源消费及结构性消费需求扩张，推动了能源价格与物价上涨。能源价格和物价上涨不过是通胀的表现而已，这是需求经济学的结果，是干预主义制造需求的结果。所以呢，本轮的全球能源危机与干预主义密不可分。过去十多年，全球主要国家的能源政策打击了能源供给，货币和财政政策人为扩张了能源需求。那对供给与需求两端的干预政策引发了能源需求失衡，扭曲了市场的价格，在大疫复苏时爆发能源危机和通胀危机。当然，我们这篇文章并非否定新能源鼓励化石能源，而是反对能源干预政策。反对能源干预政策并非放任污染活动与气候恶化，而是反对能源价格干预与供需干预，主张科学有效的司法管理。哈耶克曾在《致命的自负》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人为的选择与计划，其中有两个理由是过硬的。一，市场是一种自发自生的秩序，不是某个人能够消灭或者建立的。市场像语言一样，是所有参与者自发选择与共同协作的现实产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阻碍、禁止一个自发性的市场，也没有任何理由去鼓励、垄断一个自发性的市场。二，任何人都无法代替他人做出正确、完全正确的决策。政府无法代替企业家、科学家和消费者做出完全正确的能源选择。原因有三，市场信息分散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政府不可能收集到完全的信息。每个人的选择依据是预期的边际收益，边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一刻想喝水，下一刻想喝咖啡，上帝如何能够知晓并实时满足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一个人比其他的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更加聪明，并且可以做出更加英明的决策。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不管西方还是东方国家，存在着一种路径依赖，国王管制一切重要之产业。早期的运河、盐业、冶铁、运输、铸币等都是由国王管制，垄断与组织计划生产。但是自由市场兴起之后，国王无所不能的神话被打破。如今盐业、粮食、军工、能源、航运、航天等一切重要之产业，市场并不比国王做得更差。现代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变化，从经营管制型政府转变为管理服务型政府。重要之产业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重要之意不再是组织生产，而是容易引发负外部性。因为在解决短缺方面，市场比政府更有效率，管理服务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责也就变成了管理外部性。食品不卫生可能引发安全问题，能源消费可能引发环境问题。政府通过制定法律去约束食品、能源企业，以税收、罚款等方式提高制造负外部性的成本。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抽象规则。哈耶克根据政府职能区分为自然国家与现代国家。自然国家制定统一的经济目标，控制重要产业，组织人力生产，进而达成目标，并实施计划分配。哈耶克认为，现代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统治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哈耶克认为，现代政府普遍的、无目的的抽象行为规则取代了共同的具体目标。实施这些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_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一望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全球性的能源危机。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呢？这篇文章是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清河社长。刚才我们提到了哈耶克所说的抽象规则，那尽管现代国家很少像自然国家那样统一组织生产达成共同的具体目标，但是干预政策保留了这种遗产。凯恩斯强调，政府有明确的经济目标及干预政策，违背了现代国家的无目标性，容易破坏抽象规则。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以及凯恩斯主义者导致政府调控经济的随意性大大增加，从而忽略法律对经济管理的严肃性和长期性。政府宏观调控扩大化，对私人契约干预越多，法律的准绳越难以得到伸张，市场自由就会受到限制。比如70年代滞胀危机时，美国作为一个以自由市场著称的现代国家，一个反对苏联计划经济的国家，一个经济法律非常完善的现代国家，但在干预主义的影响下，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政府都试图通过冻结、干预物价和工资来控制通胀。这种价格干预最终破坏了市场，也破坏了法律原则，最终引发了更大的通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50年后的今天，一个具有古典主义传统的国家英国，居然也效仿当年的美国政府管控能源价格。英国政府为了保护消费者，避免能源价格上涨传递到终端市场，对能源的价格设置了上限。但是限价政策使得能源价格上涨的成本全部由能源企业来承担，导致数家能源企业破产，严重地打击了能源供给。据 BBC 报道，9月末，英国两家大型能源供应商宣告破产倒闭，而此前英国已经有7家能源公司破产，而这7家能源公司占到了整个英国能源市场的5%。价格干预对能源供给的打击进一步导致能源价格上涨，一些化肥、钢铁、化工企业开始减产或停工，引发了经济系统的混乱。所以这轮大疫之下的能源危机和通胀危机给世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考：现代国家应该采取何种经济治理方式？一个现代国家需要避免实施统一的经济目标，避免直接组织生产、投资经营和垄断经济来达成这一具体目标。历史的教训和现代经济学试图让世人逐渐走进这一共识。现代国家遵循无目标性，建立抽象规则。在能源经济上，不明确气煤、汽油、气核的目标和方向，只建立公平竞争的抽象规则，让所有污染者付出公平的代价，让企业家、工程师自由竞争。总之，人类不折腾能源，能源就不折腾人类。好，那是今天的栏目关于全球能源危机的部分。那今天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也是一个观点啊，也是最近的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的一个课题。那这个课题估计是在湾区很多很多的华人朋友们都很有兴趣的。它的题目是：多读一年书能带来多少的金钱收入呢？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居然把这事儿给研究透了。来自微信公众号但是。前几天揭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猜很多家长和正在上学的朋友都会感到兴趣。因为他们用自己开创的一个全新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了一个大家都十分关心的话题：多读一年书到底能带来多少金钱收入？名校毕业生是否真的赚得更多呢？那诺贝尔奖评委也说了，表彰的是教授们的研究方法，并不为他们的研究结论背书。所以今天的这篇文章，大家除了关注结论之外，重点更应该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多读一年书到底能带来多少收入？ 在今年诺奖没出来之前，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李锦奎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因果推断革命就介绍过获奖人乔舒雅·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的研究了。李锦奎在书中说，2018年深圳市公布的学历工资指导价位，研究生含博士硕士学历工资指导价位平均值为每月12389元，本科生10122元，专科生8059元，高中生5620元，初中以及以下的学历平均为4501元。那从这个指导价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研究生的工资指导价格几乎是初中以及其他文化程度的3倍，一个本科生的工资指导价格是初中生的2倍。通常情况下，家长就会说，你看读书还是有好处的吧，学历高就是挣得多。可是经济学家就会比普通家长想的更多了，这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是因为学历高导致工资高，还是因为那些取得了高学历的人，可能他们本身就比较聪明，而不是学历带给了他们更高的收入，是他们自身的聪明才智给他们带来了更高的收入？大家要记住，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是许多社科类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怎么干净地识别因果关系，就是这次诺奖得奖的原因。李锦奎在书中写道，他们选择了一个神奇的工具变量，一个人的出生季节或月份可以把多读一年书对未来收入造成的影响与其他因素的作用区分开，从而干净地识别因果效应。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研究是怎么进行的。因为教授们都在美国，所以他们发现美国的义务教育法有这样的规定，只要当年年满6岁的儿童都需要在该年的9月份入学，只有年满16岁青少年才可以离开学校辍学回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出生，他的生日是在12月31日，那么他和生日是1月1日的孩子一样，都需要在当年的9月份入学。平均而言，出生在第一季度的孩子入学时大约是6.45岁，而出生在第四季度的孩子入学时平均年龄大约是6.07岁。再根据辍学条件，如果一个人的生日是1月1日，那么在他16岁来到的那一年过了1月1日就可以辍学去工作了。而如果他的生日是12月31日，那么他就需要上完全年的学才能合法的离开学校，离开课堂。所以教授们就把在16岁辍学的孩子分成了2组，一组是生日在一年中比较早的那些孩子为 A 组，一组是生日在一年中比较晚的孩子为 B 组。由于 B 组的孩子比 A 组要多上一段时间的学，所以对于研究多读一年书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来说，这就形成了非常好的对比条件，尽可能的使因果关系干净。接下来，两位教授分别搜集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孩子在1970年、1980年的收入信息。他们发现，对于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第一季度出生的人比其他3个季度出生的人少上了0.126年学，教育回报率要低0.7%。而对于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第一季度出生的比其他3季度出生的少上了0.109年学，教育回报率要低1.02%。通过这样的方式，两位教授就尽量剥离了其他因素的情况和影响，揭示了在没有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得出结论。多上一年学本身对于一个人日后的收入水平就是有正向影响的，这影响不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而纯粹是由教育带来的回报。接受12年教育的人比接受11年教育的人的收入增加12%，接受16年教育的人比接受11年教育的人收入高出了45%。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一看上重点大学是不是比上普通大学回报更高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董。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做的调研，那关于多读书是不是会对未来的收入有正向的影响。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问题是，上重点大学是不是比上普通大学的回报更高。多上一年学本身就对未来的收入有影响，那么读北大清华常青藤这样的名校是不是比读普通的大学有更高的收入影响呢？在美国，进入四年制私立大学读书，平均每年要支付$30,000左右的学费。如果要进入哈佛大学或者麻省理工学院这类世界级的名校，学费是$50,000左右。那如果是在所在的州读公立大学，所支付的学费每年大概不到$10,000。读名校的花费明显更高，是不是回报也会更高呢？这是教授们研究的另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不能直接把上过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与公立大学的毕业生在毕业20年后挣取的收入进行比较，这也会犯因果关系不干净的错误。最好的办法是让同样的一个人在两种状态下进行比较，一种状态是上常春藤的盟校，一种状态是上所在州的公立大学，然后比较在这两种状态下20年后的平均收入水平。但是用脚趾头也想得出来，这种研究是不现实的。那么这两位经济学家是怎么做的呢？他们选取了那些都参加了美国的高考，在数学和阅读方面的成绩 SAT 都是1400，都向哈佛大学和州立大学提交了入学申请，都被这两所学校录取的幸运儿。然而他们其中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去哈佛，比如说州立大学提供了更加诱人的奖学金，或者是州立大学离家更近等等，去了更便宜的州立大学。而有一些呢，则选择去读更昂贵的哈佛大学。这两组就是非常好的比对对象。当然了，教授还剥离了一些其他的变量，这个研究过程比较复杂，就不介绍了。最终两位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给定学生的大学申请数量以及所申请大学的选拔水平，同时控制一些其他反映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的控制变量，选择藤校或公立大学的学生在未来的收入上并无显著的差别。所以如果你曾经有可能上北大清华或者说常青藤的盟校，但因为各种原因只是去了普通的大学或者州立大学，大可不必后悔自己错过了许多。也许你什么都没有错过，错过的仅仅是自己的不甘心而已。继续昂扬斗志去生活吧。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上重点中学是不是比上普通中学的回报更高呢？美国也有名校痴迷症，在波士顿和纽约的公立学校系统中，有过一些类似于国内重点的精英学校。与大多数其他美国公立学校不同，精英学校的申请者要根据竞争性的考试成绩来进行选拔。为了进入这些中学就读，美国的孩子一样要经历非常激烈的竞争，才有机会获得有限的入学名额。所以呢，全世界都存在一样的鸡娃，通过残酷的选拔才能进入波士顿和纽约精英高中的学生，在美国的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成绩方面表现向来不俗，远远高于普通的公立高中。是重点中学的教学方式好，导致了大学考试的高分，还是这些能够进入精英中学学习的孩子们本来就天资聪颖，如果把他们放在普通的公立中学，他未必表现就会比现在差呢？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因果关系不干净了。教授们是这样做研究的，他们使用的一种方法叫做断点回归。什么意思呢？为了让大家更理解，我们就拿中国的情况来打比方。教授们把中考中 比六小强招生分数录取线刚刚高出几分以内的学生和刚刚低出几分以内的学生考生都挑出来，分成两组。那么这个录取分数线就是一个断点。在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下，诺奖得主研究得到的发现是，进入这些精英中学学习，相比于在普通高中学习，并没有使学生取得更为优秀的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成绩。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因为几分之差没有去六小强而去了普通中学，你大可不必过于惋惜孩子错过了逆天改命的机会。因为那些仅以数分之差而进入精英高中学习的学生，相比于仅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而进入普通公立学校学习的学生，在考大学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表现出更加出色。那第四个部分的研究是，读书和教育本身就是目的。其实教授们的三个研究又回归到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读书本身对提高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有极大的帮助，而当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提高了，还愁赚不到钱吗？别说学生时代在学校里多接受一年教育会对未来的收入水平有提高，即便人到中年多看几本好书带来的愉悦也会比刷抖音看短视频更高。但是别忘了，读书和教育的初衷是培养一个健全人格的人，培养一个享受知识带来的最单纯娱乐愉悦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名和利不需要费尽心思去追逐，而是顺手自然而然的事情。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说，读书和教育它们本身就是目的。如果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始终就秉承着这样的初心，而不是被各种外在的标准所绑架，也许我们更容易接近幸福、自由和成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在空中的聆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一望董，我们在下周的节目中和大家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